24，脑中风的危险因素。薛东，脑中风的危险因素，中风与心血管疾病和癌症一起，是危害生命健康的三大疾病。医学界通过了解中风病人的健康状况、环境、其他疾病的历史、嗜好、饮食和日常生活习惯，发现以下这些因素与脑中风发病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吸烟、过量饮酒等。原来脑中风的发生并非一朝一夕，而是经过了许多年日积月累的过程。研究发现，发生局部血管内膜损伤、出现脂肪沉积甚至轻微动脉硬化的过程，早在一个人的青年、中年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大约在同一时期，如果得过心肌炎、心内膜炎，不论症状是否明显，都会埋下将来发生脑中风的隐患。尽管如此，流行病学研究认为，脑中风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预防的。预防脑中风，首先要了解造成脑中风的危险因素，以及现代医学是怎样把这些危险因素和造成中风的直接原因联系起来的。高血压居于所有危险因素的首位。大部分脑中风病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高血压病。经过50多年临床观察，证明高血压患者发生脑中风的机会比血压正常的人高2至4倍。即便血压偏高的人也可能引起中风。原发性高血压的发病原因仍然是一个谜。尽管遗传因素可能是致病原因之一，高血压意味着动脉内壁承受着高于正常水平的压力，同时心脏也必须更加费力，才能将同样体积的血液推向全身的各个部位。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动脉内膜磨损就会增加，发生创伤，本来平滑的表面就会出现疤痕，而且动脉壁也为应对增大的压力而增加本身的厚度，结果就形成了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后，血管本身弹性降低，无法灵活地调节管腔大小以适应血流变化，这就进一步增加了心脏的负担。久而久之，心脏病的危险也增加了。许多人虽患有高血压，但因为症状不明显，也没有做常规血压测量，致使高血压病悄悄地潜伏下来。直到有一天，心脏病或者脑中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今天，人们了解了高血压的危害性，就应该早期发现，早期控制。研究证明，如果能够将血压控制在正常范围内，可以将脑中风的发病率降低 40% 以上。糖尿病是脑中风的第二大诱因。有人以为糖尿病仅仅是人体不能控制自己的血糖水平，与脑中风关系不大。殊不知，糖尿病患者比非糖尿病患者更容易得高血压，也更容易得脑中风。血液中葡萄糖过高会损伤血管壁，造成局部血液循环障碍。血液循环障碍又会反过来伤害血管，特别是小血管。如果类似损伤发生在眼底，就会造成出血甚至失明。如果类似损伤发生在大脑，结果就是脑中风。糖尿病也会加速动脉硬化的过程。如此一来，糖尿病与脑中风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第三个危险因素是血液中胆固醇的浓度过高。胆固醇是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所必需的物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从饮食中摄取的胆固醇往往会超过人体的需要，加上食物中的饱和脂肪酸如奶、动物油等，还有身体里自己合成的胆固醇，就会使流动血液中含有过量的胆固醇。胆固醇在血液中与低密度脂蛋白结合在一起，随血液循环，由组织细胞摄取作为代谢之用，剩余的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结合就会附在血管壁上，影响血液流通，加上血小板的作用，就会在局部形成血凝块。血凝块一旦脱落，就会顺血流上行入脑，造成大脑内动脉栓塞。但血液内多余的胆固醇也可以被一种叫做高密度脂蛋白的物质清理掉，运到肝脏进行降解，所以称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为好胆固醇。如果胆固醇过高，高密度脂蛋白也会力不从心，特别是在低密度脂蛋白过高的情况下。所以患有高胆固醇血症的人应该把总胆固醇浓度控制在200毫克每分升之内，同时低密度脂蛋白要低于130毫克每分升。以往一直认为胆固醇是冠心病心肌梗死的主要原因，直到最近发现它与脑中风之间也有牵连。 降低胆固醇也就降低了发生脑中风的危险。第四，心脏病也是诱发脑中风的危险因素。在高血压、心内膜炎、风湿性瓣膜炎、高胆固醇等情况下，心脏内部表面就会出现损伤，异物沉积，血凝块形成。正常情况下，心脏以一种有规律的节奏跳动，然而随着年龄增高，心脏跳动可以出现不规则的现象。在有心房颤动时，心内膜上附着的异物便会脱落，同时血液在心脏内也会滞留，使形成血凝块的机会增加。据研究报道，发生过心肌梗死的患者可能会有心肌退化的区域，在心脏收缩时，这些区域就比较虚弱无力，容易改变局部血流走向，形成血液滞留和血凝块。如果血凝块顺流流进大脑，便造成脑中风。第五，吸烟会导致中风。许多流行病学调查都发现，只要吸烟，患脑中风的危险就大大超过不吸烟的人。而大量吸烟，40支每天以上，比轻度吸烟10支每天以内的人更容易发生脑中风。对戒烟者来说，患脑中风的几率在戒烟2年后开始下降，戒烟5年后便与不吸烟的人一样。如果吸烟的人同时患有高血压，则发生中风的机会大大增加，比正常血压的吸烟者高5倍，比正常血压又不吸烟的人高20倍。从前认为吸烟造成颅外颈总动脉内膜硬化，进而增加中风可能，由于戒烟的人可以在一段时间后降低中风危险，目前已不再坚持上述说法。吸烟增加血中纤维蛋白原含量，增加红血细胞压积，改变磷脂生化结构，进而造成动脉硬化等，是目前研究吸烟致病机制的重点。第六，精神紧张是脑中风的致病因素之一。精神紧张又称为应激反应，是人在危机面前做出的本能反应。人在应激反应时，血压会有一定程度的升高，代谢也会加快，对人体细胞有害的过氧化物也会超出正常生理机制所能应付的范围。这些反应可能是诱发脑中风的病理机制。在现代生活中，引起紧张的因素很多，包括工作压力、应对各项考核、收入支出不平衡带来的忧虑等。在紧张因素面前，人与人的反应不同，有人反应强烈，遇到危机不知所措，另一些人则相对从容自若。纵有千变万化，总有一定之规。作为脑中风的致病因素之一，精神紧张对每个人都是一种威胁，对于承受能力较差的人尤为致命。一项历时13年的研究发现，经常处于紧张状态的人与偶尔紧张的人相比，患脑中风的几率会增加1倍。尽管脑中风的高发年龄在65岁以上，但诱发中风的隐患也许在30至40岁的时候，甚至更早就已经埋下了。所以预防中风应从青中年做起。25，医生，我老伴是不是傻了？谢玉晓。中午快下班时，来了一对老夫妻。我们刚看完了神经内科，老太太显得很着急，王主任让我们转到康复科看看。说完指了指身边的老先生。我看了看老先生，虽说他精气神不足，但也肩平不稳，一下子看不出有什么毛病来。老太太一边从纸袋里面取出一张片子，一边对我说，王主任说我老伴脑子里面长血栓了，可他也没有瘫痪，就是总说错话。我明白了大概，转身看向老先生。您好，能告诉我您的名字吗？老先生迅速回答，我知道，很容易的，不是的。然后就求救似的拉了一下老太太。大夫问你名字呢，刚教过你的。老太太无奈叹了口气，他叫张国平，你看这么简单的话都不会说了，可怎么好啊？我拿出钢笔问老先生，这是什么？老先生的反应稍迟一片刻，记得吗？写了很多嘛，很多很多。对了，本子。老太太刚要急，我忙拦住说，没关系，现在先去吃午饭，下午2点来做一个检查好吗？老两口出了诊室，老太太又返回了，压低声音问我，医生，我老伴是不是傻了？不是的，下午老先生做检查的时候我再给您解释。下午2点，老两口准时来到诊室。 我简要介绍了即将进行的检查内容和目的，就把老先生送到语言治疗室接受语言功能的评价。回到诊室，老太太似乎已经等不及我的解释，又焦虑地问了一遍：医生，我老伴是不是傻了？您别着急，先告诉我，为什么以为老伴傻了呢？您看他那么简单的话都不会说，颠三倒四，尽说错话，连过去最疼爱的孙子的名字都忘记了。那他见了孙子还认识吗？
认识，孙子来了，开始高兴得不得了，我让他说出孙子的名字，大名小名都叫不上来，最后还跟我急了。
您老伴的这种情况很可能是脑血栓形成后的失语症，是脑子里管语言的地方出了毛病造成的，只是说话有困难，不能算傻了。像您提到的他叫不出名字的现象，医学术语称命名性失语。
可他连报纸上的字也看不懂了。
老人家是什么文化水平？
大学，他是教授，平时离不开报纸的。
失语症病人不仅说话出现问题，往往还伴随读书、写字等其他语言方面的困难。
那跟痴呆有什么区别呢？
痴呆的病人也可能有说错话的现象，但不以语言困难为主，主要表现为定向、记忆、判断、计算等广泛的智力障碍，严重的甚至不认识家人，或者找不到回家的路。
那我老伴会发展成痴呆吗？
以老先生目前的情况看，大脑的病变不广泛，症状也主要为语言问题，如果脑部病变不复发，多半不会导致痴呆。现在我们开始给他进行全面的检查，参考检查结果进行讨论后，我们再给您更明确的答复。
没傻就好，没傻就好。
老太太松了一口气。可我明白，还要再约他进行下一次谈话。没傻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他们面对的困难和考验并不轻松。26，为何他对左边的东西视若无睹？沈叔，谢玉晓。李老先生因中风被送到急诊室，在经历了抢救生命的紧张和期待后，他和其家属为保全了生命而庆幸不已。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肢体功能训练，除了胳膊腿脚活动还不利落之外，李老先生的总体情况大有进步，这真是让人高兴。但细心的妻子却观察到他和患病前大不一样了，出现了一些令人费解的异常表现，如碰见熟人，如果熟人是从右边来的，他会向其打招呼问好，如果从左边来的就不理睬，常常让人有今天认识明天又不认识的感觉。吃饭时只吃右边的饭菜，左边的饭菜即使是平时爱吃的东西也是一动不动，很需要家人挪动饭碗，并提醒这是他平时爱吃的东西。下棋时也只下右边的棋，而对左边的变化全然不顾。走路时总是撞上左侧的东西。这些奇怪的表现使李老先生和家属都感到十分困惑。这类现象通常较多地发生在左侧偏瘫患者身上，表明患者有单侧空间忽略。医学常把以上种种表现叫做知觉障碍，把患者感觉不到热水袋的冷热，被针扎了不知道疼痛，摸到东西没有感觉等，叫做感觉障碍。知觉障碍和感觉障碍不是一个概念，知觉障碍是人脑由于受损，对收到的信息进行判断和处理时出现了问题，导致反应异常。而感觉障碍是人体获取外界信息的通路出现了问题，人脑因为没有得到有关冷热、疼痛等信息，所以没有反应。知觉障碍主要有以下表现：一、不能处理完整空间的事情，而只注意单边，常常是右边空间发生的事情。患者不是因为没看见，而是因为没有注意到而缺少反应，正如上述患者的情况。二、即使触觉正常，也摸不出东西的形状、质感。三、不能正确辨认身体部位。四、视觉正常，但不能辨别距离、物体大小、位置、速度等，经常跌跌撞撞，弄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对递过来的水杯也因距离判断错误而接不住。对知觉障碍的诊断和严重程度的判断专业性比较强，也比较精细。患者家属如发觉患者有如上面所述的各种异常现象，需要及时向康复专业人员咨询，针对患者制定相应的知觉训练计划。如针对对左边东西熟视无睹的患者进行训练时，原则是不断地让病人注意他所忽略的一侧。具体方法如下：一、
家属把喂水喂饭、护理病人、客人来访等项活动尽可能安排在其左侧进行，使病人更多的向左侧转头或转动眼睛，增强对左侧的注意力。故意把病人日常需要的物品放在其左侧，让病人用右手越过中线去取它。在症状未缓解之前，为避免碰撞和损伤，还是应该把易碰倒和易损伤病人的物体放在病人的健侧，经常触摸、拍打、按摩左侧身体。二，让病人向右侧翻身，鼓励他用左侧上肢或下肢向前探，如果完成这一动作有困难，可用自己的右手帮助。三，在患者左侧用移动着的颜色鲜艳的物体或光亮提醒他对该侧注意。四，阅读时为避免漏读，可在左侧的边上放上颜色鲜艳的龟齿，或让病人用手摸着书的边缘，从边缘处开始阅读。五，进食时教会病人转动碟子，应该把食物转到他能看见的那一侧，以避免漏吃左侧食物。过人行横道时沿着两边的边线走。中风患者的康复需要家人和医务人员细致周到的观察和耐心的训练。中风后知觉障碍还有一些其他表现，有的病人虽然胳膊腿活动都好，但就是不能自己穿衣服，常常是自己拿着衣服前后左右看个不停，却还是不知道该怎么穿。走路时不知道怎样开始迈步，一旦迈开了第一步就能自如地接着走下去，遇到障碍物时也能自动地跨过并可向前走。别人叫他张嘴，即使听懂了他也不张，但给他一个苹果他就会张嘴咬。患者虽然对沏茶的每一个分解动作都能做得很好，但让他完成沏茶的整套动作时却表现得不知所措。这些现象是知觉障碍的另一种表现，也叫失用症。当家属发现病人有类似这样令人费解的奇怪表现时，就应想到失用症的可能，此时应及时向康复专业人员咨询，以便针对患者的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康复训练。上述穿衣困难的病人可能是由于对衣服的某些部位辨认不清，如对衣服的正反、左右区分困难等。此时家属可在上衣、裤子及衣服的左右都做上明显记号，在领口袖孔处贴上颜色鲜艳的标签，以便患者辨认。当患者穿衣时，家属可在旁边暗示、提醒，甚至一步步指导，也可手把手地教他穿。症状有改善时逐渐减少帮助，直到他自己能独立穿衣为止。千万不要看到病人穿衣困难就干脆包办代替，这样病人得不到锻炼机会，不利于他的康复。对前面所述的行走迈步困难的患者，家属可给他预备一根 L 型的拐棍，当病人迈不开步时，将拐棍的水平部横在足前，形成障碍诱导迈步。在病人开始行走后，可用喊口令的方法配合行走，鼓励病人摆动手臂以帮助行走。总之，知觉障碍是中风后的常见表现，多了解一些有关方面的知识，对患者的康复是大有益处的。27，心理康复同样重要，泄欲小。中风患者多为急性发病，突如其来的生理功能障碍使患者日常生活不能自理，经济负担骤然加重。中风后遗症功能恢复不能如患者期望的那样在短时间内就见到很明显的效果，这会导致患者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如恐惧、消极、悲观、烦躁等心理反应，患者常陷入绝望和担忧的抑郁焦虑状态，有时还通过向周围的人发脾气来发泄他们的焦虑。对患者的情绪波动，家属要予以宽容和理解，除了照顾好他们的日常生活外，家属还要耐心地劝慰病人，给他们讲解疾病进展的规律、康复训练的方法，激发病人对康复训练的兴趣，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对患者提出的敏感问题回答要灵活、策略，既不要让他们的期望值太高，对最后的结果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又要让他对疾病的恢复充满信心。如患者问，我这只手什么时候能动？我最后能不能自己走路？可回答，你积极配合，努力做康复训练，肯定会好一些，我们争取最好的结果吧。还可以举一些成功康复的例子，帮助他面对现实，克服恐惧、紧张和悲观情绪，使病人能尽早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康复训练中去。此外，还应鼓励患者尽早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如洗脸、梳头、吃饭等， 对好的行为表现要及时表扬，多鼓励，而对不好或者不够正确的行为方式，则应采取淡化的方式处理，不要强行纠正或批评，以免挫伤他们的积极性。随着病程的进展，功能改善的速度会逐渐减慢，当功能恢复的程度与患者所希望的不相吻合时，他们可能又有情绪波动，出现焦虑、抑郁，此时应多关心安慰他们，向他们解释康复过程需要的时间，要有耐心，不可急躁，要让他们看到自己的进步，重新建立自信心。当患者出院回到家中，应该给他们营造一个温暖和睦的环境，让他们感到自己被关心和重视，在生活上鼓励他们自理，安排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动，如扫地、擦桌子、摘菜等，让他们感到自己并不是一个废人，这有助于维护自尊心和自信心。此外，还应鼓励患者多与周围邻居、朋友交往，积极参加娱乐活动，这些均能帮助患者保持一个良好的心理状态，最大限度地发挥康复的作用。当然，对抑郁症状严重的患者，应督促病人按时服用医生开给的抗抑郁药物。总之，心理干预应贯穿于康复的全过程，在疾病的不同时期，根据患者不同的心理特点，给予相应的帮助。